蚂蚁集团1月7号发表主要股东投票权变化公告，创始人马云将不再控制蚂蚁集团。马云此前通过股权结构安排控制蚂蚁集团50%以上的股权，调整后马云将只拥有大约6%左右的股份表决权。数月前，《华尔街日报》已经披露马云计划放弃蚂蚁集团的控制权。值得追问的是，马云失去蚂蚁集团的控股权是否如公告所说是完善公司治理行为。考虑到蚂蚁集团和马云个人这两年的遭遇，马云究竟是出于个人意愿主动放弃控股权，还是被动交权？马云交权的时间是习近平一改常态跟民营企业家拉近关系的时刻，他的这一交权行动是否会不利于习近平亲资本家的新政？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几个问题。那么一位是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鸿斌教授，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两位嘉宾呢均来自马里兰州。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今天的活动。两位先生好。
主持人好。
你好。谢谢邀请。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我们的专家丁鸿斌教授啊，就是说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啊媒体啊说啊，这个啊，这个蚂蚁这次股权的这个啊调整呢啊，是出于对治理结构完善的公司而言呢，投票权相对分散是一种更现代的企业治理模式啊。由于权力分散可以做到很好的制衡，防止一股独大啊。那么，这个蚂蚁的这个官方的公告呢，也说是完善公司的治理行为，所以说我想请丁教授谈谈啊，这个股权调整啊，是不是纯粹的啊，为了这个优化公司的治理而采取的一个行动呢？
我想简单的讲啊，它的确这个股权重组，它的确有优化企业治理的成分在里面，而且这个优化企业治理的这个重要性还蛮高的啊，因为蚂蚁集团它从几乎等于是马云一个人说了算的一人公司，到变成是大概有10个股东，然后股东的这个权力基本上是均等的，10个大股东加上一些其他小股东来控制的一个公司。那所以对于企业的监管，对于企业治理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好的发展啊。那刚才主持人也讲到说，那到底这个马云呢，他放弃了这个股权，那放弃了这个控制了哈，他放弃了这个控制呢，到底是出于自愿吗？还是还有其他的因素呢？那其实从我们应该这样讲哈，简单应该是说他放弃他不是完全自愿的，我可以这样说，但是这个他是被鼓励去放弃或者去重组他的股权的。那什么证据这样说呢？我想2021年的时候，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这个阿里集团被罚了将近200亿人民币啊，我大概180几啊，190亿人民币，那个金额相当高啊。那马云也还是阿里，他虽然退休了，但他还是拥有股份的啊。那所以像罚款这件事情，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高的动机，或者是罚款从罚款衍生出来的，谁对马云做的罚款，它其实完完全全就是中国政府透过金融监管机构对于违反反垄断法或者是在企业治理方面有问题的公司哦所做出的罚款。那这样子的这个罚款，在行政上，在企业治理上，在金融监理的这个过程里面，事实上它可以说是合法也合理的，那只是说在后面，在这个罚款的后面，是不是有更深层的不属于经济的因素或不属于企业治理的因素，跟股权结构无关的因素，那目前是比较难说了。那只是说我们可以讲，这个在马云在过去这两年里面，他个人的行事风格也比较低调，那结果如果我们纯粹从这个股权结构的重组来看的话，结果看起来蚂蚁金服跟阿里巴巴的关系分开，然后蚂蚁金服从马云的等于是一个人说了算的这个 的一个公司变成说有更多的独立董事，然后有更专业化的企业治理，这样子的发展来说，这个部分我个人倒觉得它是一个好的发展。
嗯，这个我也看到叫股权分散在全球大型企业中啊已成常态。那么可不可以说这个蚂蚁这一步呢，如果从优化这个股权安排来说的话呢，是向全球化这种大趋势靠拢呢？丁教授，
我觉得是因为基本上你股权分散避免集中在少数人手上，然后引进这个独立董事，有更专业的更专业的这个公司之外的那个外部人士的声音，这些都是企业治理的趋势了。那当然我们说这个刚才说马云他个人的股份持股变少了，但是不要忘记了这十个所谓的主要合伙人主要股东里面，他其实这些人其实本来也都是阿里巴巴集团的人，他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内部人嘛。那只是说这些人大多数也基本上就是专业经理人，所以你说马云的个人持股减少了，是的，那马云的影响减少了，因为以前这个蚂蚁集团他们还有这几个阿里的这个高阶经理人啊合伙人，他们还跟马云签了这所谓的共同行动条款，也就是说马云说我要支持什么，其他人就得支持什么，以前还有这个条款，现在这个条款已经废弃了，那也就是说这其他的这些经理人他们就比较可以独立的行使自己的在投票的时候可以比较独立的行使自己的投票权。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些人呢也通通都是马云从阿里巴巴带出来的这些革命伙伴了啊，革命老伙伴，有些跟了马云跟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马云的个人在董事会里面马云的个人影响力还是在的，事实上我觉得可能还是相当高的就以他跟这些合伙人的关系来讲，但是在表面上在法律上这些合伙人已经没有在投票的时候必须跟他一致的这个法律义务了，那这样子的这个整体的发展就像刚才主持人讲，事实上是符合世界的一般的这个企业治理的趋势的。
对，所以说但是我的这个疑问和我们更多这个读者观众的这个疑问呢，就是说啊，这是也许是中国官方或者是蚂蚁的这个表面文章啊，因为在中国你不能够谈啊这么一个经济行为背后的啊政治的考量啊，那么这个政治的考量呢，很大一部分就交给了我们的专家，像李恒清先生啊美国的这个专家这方面的一些专家的看法了。那么我就看到余茂春先生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他在推上就写啊，因为这个马云的叫他英文名字叫Jack Ma 对吧？啊，那么余茂春先生就是 hijack 啊 ，hijack 啊，他说是 hijack， 就是这个打劫的那个英文单词，他用这个来拼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马云在多年以前啊，他就讲过，如果要国家需要，他会上交的啊。那么人家就觉得这个时候呢，会不会马云在啊？履行他当年说的这些话啊，是上交。另外一个呢，整个的这个政策的背景在哪，就是要搞共同富裕，所以人家也担心，就是说是不是啊马云的这个啊控股权呢被当作共同富裕的资产给共产了啊。还有一个人，我们网友在挖苦呢，说马云是啊优质人矿啊，现在不流行人矿这个词吗，是优质人矿被共同富裕了。所以我听听这个李恒清先生你怎么看。嗯，
我觉得啊，首先啊，刚才那个洪斌是这个经济学教授，他呢，这个尤其是他关注的呢是这个家族企业治理，所以呢，他对这个 proxy， 然后包括共同行动这种协议啊，一直呢会是非常关注的。所以呢，他刚才提了一个提法，他说，哎，这个我这么做下去了以后啊，把这个马云的权力分散了，哎，把他原来的他的这个共同的行动的这些协议呢，把它取消了，然后对于做出正确的决策，对企业来说呢，应该是个从整体来说啊，就一般性的说呢，应该是好事儿。那我刚才就想了一个，开个玩笑，我说那这个如果把这个观点呢拿到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去啊，那可能也是一样的。那如果要不是用定于一尊啊，不用这个两个维护了，不用两个确立了，那可能对共产党也会有好处。这按照 general 的这个说法， 但是回过头来啊，说蚂蚁，说蚂蚁呢，你看啊，马云在蚂蚁当中起了什么作用，对吧？其实马云就是蚂蚁的商标，就是阿里巴巴的商标。正是因为有了马云，所以呢，阿里巴巴才可以变成中国市值最高的企业，对吧？所以呢，你看蚂蚁集团也是，它上市，一旦上市成功了，就会有310多亿美金的这个 IPO， 形成这个是全球最大的一个 IPO， 而且据说如果上市成功的话，它的资产将超过3000亿美金。在这个过程当中，马云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我相信呢，肯定是压舱石的一个作用。这一点呢，大家无可厚非。哎，但是他为什么现在呢？甭管说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对吧？被胁迫的，那有几个具体现实的事情摆在那儿。第一个，就刚才这个洪斌当然提到了，是吧？罚款罚你150多亿、160亿。对吧？这个是非常强烈的一个信号。另外一个呢，他这个蚂蚁集团在上市前两天把它叫停了，就是不让你上市。然后就是一大堆这个证监会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关团体就进驻你蚂蚁了。所以恐怖不恐怖？当然恐怖。然后接着就是什么呀？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这个运动。蚂蚁先在那儿看，或者是阿里巴巴都在那儿看，先看的第一个做行动的是这个马化腾，对吧？腾讯的马化腾。马化腾先第一次，大家如果回忆一下啊，马化腾先拿出500亿参加这个共同富裕这个运动。哎，最后中央不表态，这500亿啊没人表态。那后来呢，一看肯定是中央不满意，那最后就是再加500亿变成了1000亿。1000亿了以后啊，哎，这时候中央就通过官媒就表态了，说这个表现很不错，哎，那就是说1000亿应该达到了这个要求。接着你再看，马云马上就阿里巴巴就捐了1000亿参加这个活动。那你想他是诚心实意的呢，还是说被迫的呢？他就实际上大家都能够，这个不用说是什么聪明人，明眼人就看得见。他是因为看到马化腾拿了1000亿过关了，不会被就人头落地了，哎，他也赶紧拿出1000亿。然后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马云现在人在哪儿呢？马云人在日本啊，不敢回去啊，对吧？他为什么不敢回去啊？怕出不来了，对吧？怕最后协助调查了，对吧？有很多的原因。所以你想啊，这一回把他的这个投票权原来的那些共同行动的那些协议全部取消了，让他只能够用他所持有的股票，就是他的这个股票 6.2% 左右作为他的投票权。这个呢，刚才洪斌说了啊，说这个从整个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是好事，对企业来说，但是对于他个人来说那就未必了。而且更重要的，他传递了一个信号，就是现在大家都说把它当成一个高品位的人矿一样，就是一个被开采、被掠夺的这么一个典型。如果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信号的话，那我想对中国经济那影响就会是巨大的、深远的。
嗯，这个刚才丁教授说啊，这个他不觉得啊，马云是自愿把这个控股权交出来。那么我看到中国国内啊界面新闻说啊，言下之意，马云主动降低了他在蚂蚁集团的投票权啊，以推动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优化啊，叫言下之意。那么李恒清先生，你怎么解读这言下之意呢？
他应该是这个言下呢，应该是那个屋檐的檐，不是说当下我们说到这儿的那个意思。他应该是在人家叫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所以我想更多的成分应该这儿，我想这个说这个话的人可能也是双关吧，我的猜测。
嗯，这个丁教授，我们网友啊，有一个网友的观点啊，他也挺有意思，叫陈鸡啊，鸡鸡八八四啊，陈鸡鸡八八幺幺啊，他是一个推特网友，他说这个啊，这个哦，他说这个习近平跟马云的这个执政啊，这个前面谈到的这个人矿呢，就是他说的。另外还有网友在说呢，啊，这个 这个推特名字很长啊，它核心观点是什么？就是说是政治皇帝容不下商业皇帝啊，是两个皇帝的这个交战。那么丁教授，你怎么看这样一种啊政治解读呢？
我其实这个相当合理啊，因为在中国，其实你说中国的电商产业，你要发展像发展成阿里巴巴那么大，有没有？如果说没有政府从行政方面给予方便，那所谓的方便呢、啊，就是我应该管你的时候我不管你，那或者是灰色地带的时候我睁只眼闭一只眼啊。那阿里巴巴当年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后来蚂蚁金服开始的时候更是这个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最近这几年，中国在这个不管是调查蚂蚁啊，或者是对蚂蚁造成的给他罚款啊，他说他这个垄断啊等等，其实他都是基本上都是在中国政府很相当的一段时间里面睁只眼闭只眼的情况下所养大的一个你说他是金融怪兽也好，或者是一个大型的一个超大型的企业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从事这样的产业，你起飞的时候受到政府的照顾，那么当你很赚钱的时候，这个拿出一点回馈，或者是当你很赚钱的时候，你来敢跟我政治上照顾你的老大叫板，这个好像不太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网友讲的话，也都有道理。那只是说，到底目前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倒是还很难看得出来就是了。因为光是从这个蚂蚁股权重组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本身我觉得它是好的。那我稍微回应一下刚才讲到也提到这个所谓人矿的问题啊。事实上，中共要对于马云，要对于蚂蚁金服，要他对他下手，或者是拿到更多的好处，事实上不需要动股权啊。股权是其中动马云个人的股权是一种方法，但是罚款完全合法，表面上完全合法，完全合理，而且可以拿到很多的钱。然后或者是呢，蚂蚁集团底下很多子企业、子公司，他们也都是有股份的。那么像例如说，在那个四川有一个蚂蚁消费金融服务的这个公司，它底下的那个股东就包含这个四川重庆那边的供销社。那所以像这种方法啊，其实政府可以几乎可以因为蚂蚁赚钱，蚂蚁上市，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大家也跟着赚钱，那在同个时候呢，又可以对马云这个好像到后来有点个人特色，然后这个商业领袖这样的味道进行打压。其实中国政府要对于蚂蚁金服，要对于马云去控制他这个人，控制他这个企业，其实方法非常多啊。那去动马云个人本身的股权这件事情啊，反而我倒是觉得是相对来讲不是一个那么有效的做法吧。
正好呢，这个马云啊，这个控股权的这个改变呢，发生在习近平跟资本家这个套近乎的时候。那么这个时间点啊，让很多观察家看来呢就不太好啊。那么美国之音呢有一个专家啊，东方资本研究啊，这个董事总经理啊，他怎么说呢？他说马云离开他创立的蚂蚁金服呢，显示出中国领导层降低大型私人投资者影响力的决心啊，这种趋势将继续侵蚀中国经济中最具生产力的部分啊。那正好我们也有这个网友啊，在说习近平啊，这个推特网友说塞尔，他说习近平想拉民营经济啊，发展经济的真正用心呢，马云已经给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答案。所以说我们还有一分钟啊，恒清先生你怎么看？
我想呢，这一点啊正好因应了习近平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在这个会上他专门讲啊，他因为现在中国经济是一塌糊涂，所以他特别希望民营经济能够赶紧起来，能够救中国经济一把。但他那时候就表示出来说，我来自于福建浙江，所以我对民营经济我是特别友好的。那现在我们在马云这个事情上就已经看到了端倪，这是第一。第二一个，今天刚刚看到的消息，现在是陕西省啊已经在开始向非公有制企业派驻第一书记，派驻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名义是加强对这些非公有制经济的扶持，使他们更健康的发展。我想跟现在加强对马云。
好了，恒清，我们的时间到了啊， 韩先生，对不起，我们要打断你了，我们时间到了啊。那么今天的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讨论就到此结束。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宏斌教授和美国兴趣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啊。那么嘉宾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